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28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是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地走上跟随主的道路。这盘磁带我们会对异端集中，在对不信派、社会福音派、所谓的新正宗神学派等等做一个概括的认识之后，盼望我们都能够懂得我们对异端所应当采取的态度。一个叫做基督教科学会的异端是由艾迪夫人所发起的。这个艾迪夫人1821年出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是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他经常反对他父亲的信仰，跟他爸爸意见不合。那么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啊，因为健康不好停学，到了17岁他就加入教会了，但是他拒绝接受教会有关预定和审判的教义。1844年他结婚，可是结婚不久，快乐很短暂，半年后她丈夫就病死了，年纪很轻就守寡。第二次的婚姻是1853年结婚的，跟一个牙科大夫结婚，但是呢婚姻也是不理想，20年后离婚。那么这段日子里头她健康身体很差，老是找这个大夫那个大夫，但是身体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后来听说一个能叫人不吃药就能治好的神医叫昆比的能够治好人，他就找他了，一见面他就认为自己给治好了，而且对昆比的这个医术啊和理论很欣赏，从此他就跟着这个昆比的大夫，而且也传扬他的学说，用他的治疗术来治疗其他病人。那后来他自己就创办了基督教的科学会，一再的否认是受到昆比影响，反而说昆比用了他的见解，总之狡辩得很啊这个妇人。那么1866年对艾迪夫人来说呢，那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呢那位神医昆比去世，他自己跟他的丈夫离婚，同时又创立了基督教科学会。他创立科学会是怎么回事呢？是说有一次呢他意外摔伤了，摔伤了之后呢摔伤了身体，他就觉得摔得很厉害。那么受伤后三天他读马太福音，读9章2到8节那里主耶稣不是治好瘫子的故事吗，他说读了之后他就好了，所以他发现了基督教的科学，因此就成立了基督教科学会。以后呢他就到处兜售他的发现，收门徒，教授这种心灵医术。那这个医费要收很贵的啊，学生呢也收了不少。后来他又再出嫁再结婚，第三个丈夫就是艾迪先生了。这位艾迪啊本来就是艾迪夫人的学生，他也自称是基督教科学的行医者。艾迪夫人自己把自己当成是启示录12章里头说的那位妇女，带来启示之光。虽然基督教科学会并没有把艾迪夫人当作神来敬拜，但是呢艾迪夫人把主导文的第一句修改成为啊我们的父母神，就不是我们天上的父了，是我们的父母神。所以有些基督教科学会的人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父性的男性代表，而这个时代呢艾迪夫人是上帝母性的女性代表，那几乎就是把艾迪夫人啊抬到跟神同等的位置了。这种妄自尊大的行为正好是圣经所指出的大罪人和沉沦之子的表现。不信派在我们亚洲还有一个 那就是朝鲜的统一教。统一教打着一个叫再生弥赛亚的招牌，这个人当领袖当头的，他叫文显明。文显明不管是在朝鲜叱咤风云呢，在美国也闹到满城风雨，这个异端让人一听都吓坏了。其实统一教本来叫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它是在抗美援朝，也就是1954年以后，在南朝鲜兴起的250多个新兴宗教之一。根据汉城的神学院宣教学教授叫艾弗列肯德的调查，说这些新兴的宗教分别都跟佛教、儒教和日本的宗教、中国的宗教也跟基督教有关，而统一教就是再生弥赛亚文显明这个教啊，它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教派。它的影响不管是朝鲜，它也像这个核子弹辐射一样啊，扩散到亚洲和整个世界。自称为再生弥赛亚的文显明是1920年出生的，但是在1946年的时候，他在平壤曾经被捕，被捕的原因是被控告犯奸淫。1950年监狱遭到轰炸的时候，文显明就在当年十月趁着监狱被轰炸逃出监狱，就跑到南朝鲜去。就在南朝鲜，他说不但得到启示，1954年他就正式的创立了统一教。一创立统一教，就跟结婚十年的妻子离婚了，说这个老婆不了解我的使命。可是创教没多久，南朝鲜的警察又把他跟几个主要的教友抓起来，被判入狱3个月，因为集体犯奸淫。那根据统一教的教义说，人的血需要净化才能有身体的救赎，所以女的教友必须跟那没有罪的在世弥赛亚有交合，这样才会使女的教友的血净化。文显明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使者来解决人生和宇宙的基本问题，这个人就是文显明。文显明说他跟灵界交通，得到基督的启示，要完成基督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他是耶稣的继承人。而且他说他在朝鲜就是日出之地出生，而启示录7章2到4节说上帝的子民新以色列出自东方，所以朝鲜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来代替失败的以色列人，而弥赛亚也一定出自朝鲜。所以慢慢的文显明也就变成了弥赛亚了。文显明的信徒经常说自己是基督徒，也说是相信耶稣，加上他们外表对人那种热情关怀，于是有些糊涂人就会误会他们是基督徒，其实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对圣经、对神、对基督、对救恩都是违背的。他们说圣经是不合时宜的，他们说神不是三位一体，而是上帝，也就是太极，他是二元的，不是三位的，是神的灵和能力，是阴和阳，也就是正和反的结合。他也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说基督做不了的，文显明我就能做了。统一教的教徒否定基督的神性和道成肉身，也否定基督救赎的完备，他们怎么能叫基督徒啊？文显明最危险的地方，不光是建立一个脱离历史基督教的旁门，而且提出一套以宗教教训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作为把天国建在地上的蓝本。所以文显明对他的信徒说，我就是你们的脑袋，就是说你们一切都听我的就行了，我怎么想你们就怎么做，只要你们听就行了。所以说不是一切挂基督教招牌的，不是一切嘴里说主啊主啊，或者说耶稣啊耶稣啊，这些人 就是属主的人，其实他们是异端，他们是抵挡主的，而我们在灵里头却清楚的知道，主就是那个门，是唯一的道路，叫我们跟神和好。这个异端风起，假先知假师父那么多的末世里头，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中，神的话就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上随时的帮助，而且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对一切不符合真理的异端邪说都能够刺入剖开，使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些异端邪说都是要把人带离偏离基督的道路上。所以不是说听到人高举基督，听到人大谈爱，挂着爱的招牌的，我们就以为他是跟我们一样有从上来的生命。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初，香港这个地方的警察局，就是说香港的执法部门，公开的取缔一个挂着基督教招牌叫爱的家庭的邪教组织。这个邪教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彼得后书二章里头所说的，一定会在教会中啊会有假先知，很多人会随从他们的邪淫行为，以致真理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么爱的家庭就是这么一个挂着爱，挂着基督教招牌的邪教组织。美国一个叫大卫贝克的人，他在1919年2月18日出生，他的家庭是个基督教家庭。1941年的时候，他因为得了肺炎就离开了军队，参加了传道的工作。44年结婚，有4个孩子。那么他也接受了牧师的职分，在牧养教会。但是后来因为他不满教会的一些制度，所以离开了教会。1954年到1968年这期间呢，他就跟一些电视的布道家，也在60年代后期呢，正好美国西岸发动了一个耶稣运动啊，很多的这个嬉皮士啊，就那些边缘的少年，那些流浪儿童、青少年，说要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贝克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好像给人感觉是挺身而出了。他建了一个叫少年挑战咖啡屋，这咖啡屋呢，主要是吸收一些青少年，就是边缘少年、流浪儿童，那么吸收青少年来追随他。于是在美国就展开了一个叫天赋孩子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这位贝克掀起来的。好了，1969年他的咖啡屋因为他的言论太过于激烈，又批评学校的政策，影响学校的正常的教学和课余活动，社区就反对他，他只好搬走了。搬走了之后呢，他把信徒分为12个支派，每个信徒本来的名字都不让要了，都用圣经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名字。他自己改名叫大卫摩西，他妻子叫做旧教会，他的情妇玛利亚喊新教会。于是他开始写这个摩西书信啊，自己乱编的，而且还采用天赋孩子作为他组织的名称。这个组织迅速的增长，他还通过电视啊，通过很多地方的这个渠道，家长投诉他们用一些歪曲的办法，用一些谬论，用拐带，用蒙骗等等来骗青年人离开家庭，而且反对自己的父母和学校。这个组织发展得很快， 增长是迅速的。等到1973年11月，这位大卫摩西就是贝克公开的预言说，美国要不悔改啊，不然第二年1月底之前啊，这个彗星啊会毁灭美国。结果他的预言没有应验。1974年9月的时候，美国的司法部门对这个天赋孩子的组织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瞒税、逃避兵役，这个拐带青少年、洗脑、袭击信徒父母、家庭，以及有反常的性行为和不法行为。那这个调查一公布，贝克就躲起来了，而且化整为零，把信徒分散到世界各地，叫做出埃及啊，以金字塔式的层压统治啊，就是宫廷式家庭，就是他是头，下面呢是领导人，而且把这个组织改名叫爱的家庭，来掩人耳目。这个贝克在爱的家庭里头呢，他是至高无上权力的人，他说他是上帝的代言人，直接从上帝呢得到启示，结果才写了上千封的大卫摩西书信。大卫摩西书信实际上就是否定神，而且鼓动青少年有淫乱的行为，鼓吹要彼此相爱，其实就是鼓吹淫乱行为，鼓吹青少年反对家庭，背叛社会，走入歧途，所以在香港社会是取缔的，也不受社会接纳的。除了这些明显的异端之外呢，还有一些叫社会福音的，社会福音也是异端。我们用比较白浅白的话来说啊，新神学根本就是混进基督教内的无神论啊，一切在人的理智上解释不来的事儿，他们就认为不可信。他们要用物质的观念去认识创造物质有超越物质的神，这个观念根本的立足点就已经错了，是吧？物质的东西只能解释物质的事情，灵界的东西跟物质的东西根本就不能和在一块儿。用物质的事物和观点来解释灵界的东西，根本就解释不通的。就正如你说家禽也好，牲畜也好，你要他完全的了解人的事儿，可能吗？根本没有那种可能性。所以正因为这些人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去了解属灵的事儿，结果就把神的圣经中启示给人的真理都加以否认，说圣经不可信啊，说这也不可信那也不可信，在圣经里头可信的只是那些带着人生哲学的教训。所以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上帝上帝，而且也向空中祷告说上帝啊，事实上神在他们这些人的心中根本连一点真实感都没有，他们对神的观念只不过是相对真理的化身。所以在其他的宗教里同样也有神真理的启示，或者说神是个真善美的总和，这一类含含糊糊的观念。那既然神在他们的认识里头是那么不真实，那跟着就没有什么天堂地狱这些问题啊，神也就成了爱的代名词，而神的圣洁公义和审判都给他们扔掉了。神的独生子耶稣他们看成是历史上的人物，只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宗教家，进而是个革命家、教育家。所以主耶稣不是神，他也不是神的独生子，因为世上的人都是神的儿子。好了，如果按他们解释的是这样，这一来呢，人就不需要救赎，神也没有给人永远刑罚的事实，那主的死也不是为人赎罪，只是给人一个崇高的榜样而已。主的死是叫人知道怎么去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表现爱的精神。真是胡乱解释啊！耶稣给他们说成是历史上的一个最高的榜样，一个完全人，所以主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儿呢，他们说是精神不死，或者说是精神复活，人格永存，一直影响后世的人。在他们的说教里头，神只有爱而没有公义，人最大的罪就是自私，所以得救那就是说让人脱离这个欲望，脱离肉欲、物欲和自私。 所谓的重生就是受耶稣教训影响而确立一个舍己为人的人生观。耶稣的理想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上帝的国，而这个上帝的国的基础不是在于耶稣为罪人赎罪的死和身体复活，而是在耶稣优美的人格上头。那世上的人都受耶稣优美人格的影响，于是就在世上建立起上帝的国。可见他们所说的这个上帝的国啊，就是出于一个宗教性大同社会的观念。那所有理想中的什么人跟人关系和谐平等，理想中的什么吃得饱穿得暖这样的社会，那就是上帝的国降临了，是吧？那如果能把这样一个无神的国度称为上帝的国，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不信是多么明显。他们给基督教的目标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所以认定耶稣基督的救赎再来和圣经上的神迹，那都是无聊的神话来的。他们从来不向人讲救恩，反而攻击相信救恩的人是保守，是情感用事。那他们向人讲什么？他们向人讲的就是人生的意义，怎么样的牺牲自我，怎么样做个诚实不自私的人，怎么服务社会人群，还鼓吹啊服务不忘灵修，灵修不忘服务的口号。那如果单从人的物质生活需要来看，那还是不错的，但是把这些说成是耶稣的工作和理想，那完全是要废掉神的救赎，叫人得不到得救的门路，叫人仍然停留在罪恶过犯当中，等候永远的灭亡。这就很明显是魔鬼的工作。还有所谓的新正宗神学，他要说什么呢？新正宗神学的主张从表面看很接近圣经的事实，也挺让你觉得是很纯正的信仰内容，但是实质上他仍然是不信的，传扬不信的道理。尽管他们没有社会福音那么无稽，但是在他们的属灵话语下面却隐藏不信的事实。这些道理比社会福音还阴险，因为他们用纯正信仰的字句，但是却改变了信仰的内容。所有纯正信仰教会所相信的，那么在文字上他们也相信，可是你一听他解释，你就觉得大不相同。单凭外表的说话，叫人很不容易辨认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不像社会福音那样给人一个模糊的神的观念。他们说神是超越的，跟人大有分别，不借着神自己的启示，人就没法认识神。哎，你听了可能对呀。他们说要回到圣经里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整本圣经是神的话。那么跟社会福音那是一样的，跟所谓的什么新神学这个那个都是一回事，否定圣经，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人跟神和好唯一的路和唯一的门。那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跟我们的信仰完全不同的，不是一端是什么，对不对？他们也说要回到圣经去，但是他们却是否认圣经，甚至不接受整本圣经是神的话。跟社会福音派一样，他们认为神的启示经过人的手，就有人的成分，就可能有错误，所以说圣经是神的话，那就只有在神用圣经来启示自己的时候，圣经才是神的话。那也就是说，神不做启示工作的时候，圣经就不是神的话了。那如果是这样，你在启示里看不见救赎，你就可以不需要救赎。你在启示里没有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就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人。既相信神是全能，却又相信神不能让代表他说话的圣经没有错误，这就是新正宗神学的思想矛盾。虽然他们自己也有一些道理来解释，他们又说神是全能，又说圣经有错误这种不协调，但是解释来解释去， 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一个矛盾呢、啊。他们中间有部分人在字句上挺狡猾，就叫人觉得他们是承认主是由圣灵感孕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也相信主的受死和复活，但是事实上呢，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拒绝这些事实。特别就是上面提到这个叫巴尔克的，他还批评他们中间一些人拒绝主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事儿，这样拒绝是不对的。他认为一公开拒绝就等于承认主降生的神迹对基督显现的重要性。他说基督的显现和生理上的神迹是完全无关，他们不承认人的始祖堕落跟我们人的罪有关系，所以他们不注意救赎的需要，他们也不认为救赎是人的需要，所以对于将来的事儿，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虽然不同意社会福音说神的国是因为耶稣人格受到影响，受到耶稣的爱的影响而建立神的国在地上，但是对于主复活以后的事他们就很含糊。这些含糊也就是他们不信的表现。举个例啊，他们不以为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在巴尔克的一本叫《教义学纲要》里头，他这样写，在圣经的思想界里，那审判者并非主要的是那位赏一部分人而罚一部分人的人，他是建立次序而使破坏的东西复原的人。我们可以用绝对的信任向前迎接那种审判，那种复原，或者说得更确当一点，那种复原的显示，因为那个审判者是他。而那些末日审判的图画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那些不属上帝的恩典和公义的不能存在，可能有无数人类的及基督教中的伟人被投入最外面的黑暗中，在这次审判中真的是包括有这种神圣的否定。但当我们姑且承认如此的时候，要马上回到那个真理，即是那位把一些人放在左边而把另外一些人放在右边的审判者，事实上就是曾为我们俯首于上帝的审判之前而把我的一切罪孽除开的那一位。你看他绕舌绕了半天，他把审判看作是复原，刑罚只是可能有的，而且是只能姑且承认的事实。那即使有审判，那审判人的就是曾经替我们受审判的主，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发生嘛。既然如此，主耶稣的救赎就成了没有意思的事情，主的流血或者不流血跟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神的审判是虚无的事嘛。对于信徒在主再来的时候复活，他们仍然是很含糊，用一些哲理的话来把不信的心隐藏起来。你比方啊，就刚才说的那本书啊，我给你读一段。他说啊，这个基督徒在此生的前途的希望是什么呢？一种死后的生命吗？一种与死无关的东西吗？一个像蝴蝶一样从坟墓之上飞走而仍在某一个地方被保存，使可以永久的生存的微弱的灵魂吗？